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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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好，我们上次讲到九九七页，对不对？好，我们接着要讲九九八页。上次这样一开头哈，不知道大家听得怎么样？可能。前头的简单，后头开始迷糊了，也不容易啊。这里面最主要，这里面之所以会感觉比较复杂，不过我们后头我会做一些抉择。所谓抉择就是，有一些太多太细有关于别派的一些差别看法，我会点出重要的来看，但不太多，以便以至于大家忽略了他的见的本质是什么啊。所以说有些地方我会简略，那有些地方还是要讲。为什么要这样讲？就是说，我现在的看法哈，这里面当然是以应承派，就是中观应承派为观念的主要。那因此在这个部分他有谈到有部啦、经部啦这些看法，然后就是唯识的看法、中观秩序派的看法、中观应承派的看法，当然到最后总归是应承派的应承派的看法。那当然这时候他为了要讲中观应承的这个看法，当然一般的概念也认为是中观应承派是比较符合龙树的中观见的。那其他的呢？其他的像比如说中观秩序派啦，或是经部啦、有部这些，经部有部，我们大约知道一下，我们重点不在此，因为我们谈的是大圣的空观见啊。那所以重点会在哪里？会在唯识、秩序跟应承，就中观有两个，秩序派、应承派啊。那这里面你会谈到，就是说他怎么去认为唯识的不究竟，那乃至会看到谈到他秩序派的不究竟。这里面当然这个不究竟是以便于彰显他应承派的观念的究竟所以他会觉得说，等于说啊，你的观念错，为什么错在这里？因为错在这里，所以不容易圆满。那我没有这种问题，所以真正的观念应该这里。它最有帮助我们抉择。那差在哪里？差在我可能会保留说你错在这里，那可是它是不是真的错在那里？你知道吗？可能我讲说啊，你做错，事实上是这样对。那这个问题就道理上他这样的抉择是对，但可能性就是差在他对他的判断可能判断错。就是说他可能也跟你一样，但你认为他不是这样，因此他错，而我这样的看法是对。所以这样的抉择并不妨碍什么？并不妨碍道理的彰显，但可能会容易让我们产生对唯识的看法的以为不究竟，是吧？我个人认为唯识不完全是这样的。那唯识的看法在我来讲是可以会通的，但他们的看法就唯识的某些角度是不恰当，那所以我在这里要谈中观的恰当的时候会谴责说啊，唯识这个角度是错的。那他说彰显出来这个观念是对的，但他在抉择唯识的时候，我认为可能我会谈到唯识的看法不完全是如此。那为什么这样谈来谈去你会觉得说很烦啊？怎么样那么多的不同宗派的看法，对初学的确是很烦，但你要知道你为什么觉得烦， 你为什么听不懂？正因为你的理解还有限，否则的话，你如果很熟的话，对不对很快就看得出来。那这个差在哪里？现在就是说，我们一般来讲，现在我们缘起性空，大概我们在座每个人大概都很熟了，这几个几句话大概也都跟人家谈，人家讲啊，佛教的特不共思想在哪里？我们讲缘起性空，每个人也都会谈。但你真的懂了吗？啊，你真的懂了？你真的可以拿缘起的证件来抉择吗？恐怕未必，恐怕未必。为什么？我刚才讲到，像我们现在谈很多的缘起的道理，我们都懂。但我发觉啊，有时候连起码的见都抉择不来，也所以说你那个是口头上的，我觉得这个法应该怎么安立，怎么去确认它啊，我们没办法马上判断这个道理对不对，恰不恰当，你没办法马上判断，乃是对我们的，甚至我们对世间法，假如你的观念很纯熟，你对世间法的安立跟判断也会如法。那为什么？因为我们笼统的知道概念，可是在现实当中我们不是真的完全领纳了解，所以并不表示你真的懂。我们说实在，大部分是不是很懂，否则的话，我因为当然我现在也没办法一个一个举这个例子啊，好，比如说我们来讲说，最近昨天有一位法师就问我，有一位大德，他在一次演讲里面，因为某一个法师啊，在听这个法师的录音带啊，非常有名，这个法师里面提到说，禅宗讲不立文字，是邪知邪见。我说这下麻烦了，然后他不知道问，他就问到这个法师，那这个法师就问到我，禅宗的不立文字是不是邪知邪见？请问禅宗的不立文字是不是邪知邪见？你们不是懂得缘起性空吗？判断呢？他可以是邪知邪见，他也可以不是写字写见。为什么？不立文字不过就是一个概念嘛，那你看你用什么心情，用什么角度嘛，那不就是缘起性空吗？你把不立文字看死了以后，才会论它是不是写字写见嘛。请问贪是不是贪是不是烦恼？贪是不是烦恼？看你从哪个角度啊，贪自信没有烦恼啊，是你在贪啊，他哪有什么贪，当你起贪才叫贪，或者贪无自信啊。所以我们之前不是讲说，那维摩诘经一怒痴皆是佛道。那你如果把贪看死了，你这句话就会说，哎，维摩经怎么是邪经？对不对？不立文字是不是邪见？我说话如果太快，马上就会赢。因为我现在很不好讲，因为这位法师其他的观念很好，但可能讲的时候为了要可能护教心情嘛，或是的确在禅宗这样末代末流啊，已经很多就是变得有点像文盲了，所以文盲就是不学经教，光只是那种外壳的参话头，弄得变成都已经是愚痴了，有没有这样现象？现在很严重。那如果是针对这个问题来说，不立文字所的，人家对不当初祖师大德谈不立文字的中心意旨是什么呀？后人忘了，那就学人家不立文字，经教也不看，所以这个不立文字会产生问题，是牵扯到什么？对当初祖师立不立文字的这个精神的扭曲，好，这你必须要加上这个扭曲，不立文字才叫做邪知邪见。如果你没有加到这句话，不立文字当初就是 不用在你文字上转嘛，因为佛陀当初弘法有没有立文字？讲完就算了，是不是？你有烦恼，你烦恼是什么？哎，妄想啊，妄想，还要立文字吗？对不对？哎，你渴，喝水啊，何为水？思物为水，怎么样的感觉？不要再问，喝了。什么叫喝？水问完问喝。啊，什么叫渴？你渴死算了，不理你。你明明看你渴，就快渴死了，他还问我说什么何谓渴？何谓水？何谓喝？不要的，你就喝，喝了就解渴。对，你就一直说啊，像我们现在不是，所以说不立文字，不要在文字上转。不要在文字上转，哎，这本来是不立文字的精神，哎，现在你把它骗了，所以这个很多的东西就是说，当我们立出这个例子，我们讲出这个例子的时候，我们马上就落两边，什么两边？不立文字到底是不是邪见？因为不立文字无自性嘛，不立文字是不是邪见？要带因缘成嘛。不是吗？什么样的因缘和不立文字，它不一定是邪见嘛。那包括你看，这是对佛法的判断，那同时对世间法的判断，还是包括对佛法很多经典的文字所立下来这个文字的解释，也依然必须要知道说这个文字背后所仰仗的因缘是什么，佛陀说法的意旨所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这个背景要知道，那这句话的意义才会被定位出来。所以我们之前讲的不是随意，如果从经典割一段话来说，佛这么说，佛才不这么说嘞。好，佛说这个话，你要从整部经典整个背景去了解这一段话，你不能随便接割一段话来说佛这么说，这会误解的。所以我们现在来讲说，我们假如我是初学，你一下跟你讲的细腻，这个就是难在这里了。我们没办法从细粗的部分慢慢建立那种观念，然后到最后开始抉择，抉择什么？抉择那个你模模糊糊看不清楚的地方。好，有人说，煮菜给我吃很方便，为什么？因为我也不大清楚你放什么东西。收掉了，把它揉成混，然后去炸了，我就觉得很好吃，啊、哦，因为吃不出你在弄什么东西。可是要碰到你很会吃、很会煮的就很麻烦。哎，你这里面有些什么东西？你怎么根本不会啊？所以就像我说，你现在如果敲错法器，我就觉得你敲得很好听，因为我也不知道哪里要该敲。我不大清楚，所以你唱错了敲错了，我可能会觉得怪怪的，可是我不会觉得苦恼。那要是你敲单眼打得很准的人啊，唱得非常准，稍微有少人敲得忽快忽慢啊，你会很苦恼。哎，你这样很难跟你配合呢。像我都很好配合，因为可能是我你会很苦恼，我不会，因为我不知道我哪里错，因为我还没有能力去抉择那个维系差别。对，所以一般戒的观念是必须要慢慢纯熟以后，你才开始进一步去抉择那种似是而非的地方。那现在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显然必须要讲了，那一下就是初的基础还没建立，就开始抉择哪一宗哪一派的维系戒里面不一样的地方，你会觉得说这个一下负担很重。但我希望呢，因为我们这个时间还有一段，大概后头都是这些在怎么溜溜溜一直在重复。我想久久以后，你就刚开始会比较苦，但久了以后，那个比较你认为对，但花姐竟然我明明认为他对，为什么他这一家会认为他不对？因为他看到了有些差异的地方。那对我们都没有抉择，他觉得这没有问题啊。你比如说我们现在讲的观念不清楚。有人这么讲，哇，你说哎呀讲得非常好，下一个上来哎也讲得非常好，其实两家是不同家，而且互相在打的，你都不知道，而且你就哎他好哦 嗯，他也好，可是他一个说要靠右边，好啊，靠左边都好，你这个走中间的最危险，两边都会撞到。对，因为你两边都好，所以你变成走在路中间，两边都可能撞到你。可是你为什么觉得好？因为你的思维逻辑还无法超越他认知，很多东西你几乎就被他的观念给盖着了。我常讲就是说，你能想的他都想到了，他想到的你还没想到，所以你的思考跑不了他的框架子，所以你只好认为好，就这样了，你跑不出去。那这个模模糊糊的东西，但对我们现前还没有直接在修空观的人不影响，但你开始在修的时候，你就发觉开始矛盾了，你就开始矛盾，你在修的时候发觉使不上力了，为什么？像我们经常有的现象叫，路怎么走？我就想啊，不用再讲，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就是那里嘛。对，一下去发现啊，怎么岔路那么多？哦，我要跟你讲，你就不用，那现在好不好？你现在才问，问就现在问吧。因为当然方向是向东，问题是中间好多，它可能是绕个圈，然后再回向东边，或是绕路不能可能直的嘛，它可能会绕到村庄里面绕出来，还是往东。可是，一旦绕到村庄，你就忘了谁是谁了。东现在是东还是西？绕一下就不知道。所以，当开始在修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些现象就会出来。什么现象？你无法承受。什么无法承受？你的心啊，你就像啊、我们最近有一位法师啊，他突然往生，那这个对于我们来讲是一种很怎么样，一下子要接受很不容易，很不容易。所以不容易，因为他就像你的亲人。所以亲人就说，其实缘也没有结很深啊，但那就这个人非常随和，人非常亲近，非常难得，很能配合，他就过个年下去办个事就没再上来。你会觉得很难，这种事实觉得很难接受啊、哦，那这很难接受，就像我们觉得前几天不是住在那里吗？啊，怎么原来那一次是最后一次面了、啊，就这样，就没在一起了。所以这实在是菩萨示现了、啊，那我们修行啊，不要在那里绕，你要绕到哪时候？挂爱东要什么东西弄好，什么东西弄好才修，你就慢慢等。因为我们那时候一发觉有病啊，想说啊，来用什么方式来帮忙，来不及啊。你想说，哎，我们过几天去做什么事？没有过几天了，马上现象变，赶快现在做什么也来不及。这好像有一个顽皮鬼啊，你讲什么他就提前跟你反应，就是让你做不成。那这个里面我要讲这个例子就是什么？第一个无常，还有就是说，这么快的时间里面，你有多少人能准备好？这个就牵扯到当事者。这个观念必须要很熟，就是说，比如说像现在你突然如果有碰到一个重大疾病，请问你是先求生命的元气，还是已经准备放下？我现在讲的这个意思就是说，因为这个在我的生活例子里面，就有很多健康的时候，出家不用怕生死，讲得很好听，但一旦病来的时候就开始要惶恐。那这个法师倒是因为我那时候人没办法抽身，我透过电话请人家转达，叫他要有那种承担起来，他就一直点头。那后来怎么样，我们来不及直接跟他谈，不过透过电话这样。那这个就是他要必须能承受起来，因为这个时间太快了，十来天而已，一有病吞吞吞吞，一切千里马上就不见。现在问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你可以平常都做得很好，因为我现在就是这个要看他自己的功夫，因为 外面的助缘很难一下子到，反应太快了，来不及，那个速度的那个病情的变化太快了，所以那个助缘一下子要人家要去靠近要来帮助你，跟不上那个速度，那所以说变成就靠你。好，这时候问题就出在哪里，你平常可以没问题，可是当你要面对生死的时候，你会怕的啊，千万别忘掉了哦，就有一种彷徨无助的感觉，说那现在我该怎么办，你们会不会这样想？因为这就是见的问题，这就是见的问题。不要以为我们现在在这样的修持表示你很稳定，可能怕你连生死根都还没动摇。所以生死根的动摇就是我们现在要谈的这个见，所有的生死根源在哪里，所有的生死根源在哪里，你必须要能了解生死的意义，或者你会想继续寻求此生生命的缘系。那你一旦对这个此生生命有寻求缘系的那种欲望，你的正念就难起来了，你的正念就难起来了。因为对生命的爱说本来就是生命轮回的根源，可是多少人到这个时候能这样说啊，到了好吧，随缘了，好，随缘。那过年刚好有一位比丘尼，以前也是师兄弟，哎，他来拜年，因为他心脏不是很好，他有一次要到大陆去念佛，结果在那边念死他，因为反正那边那么多人念佛念死，你能不助念吗？就我在那边念时，你们都要帮我助念啊，所以他也准备好随时遗嘱都带着去那边，想要念佛念时算了啊，结果也没死。不过他因为这样一直很努力，他现在就专心念佛。他过年来跟我讲说，我说那你现在身体怎么样？他说我不知道嘞，随时心脏会痛啊，会怎么样？他说不过现在比较不一样，现在痛啊，痛他的。我以前会怕死，现在不会，现在会觉得业报快了了，快到阿弥陀佛世界了，好高兴了。就是说本来会担忧，现在不是，现在当他在痛的时候，他痛他的，他念他的，这不就是很多道理上，当然境界是不是真的到这里我不知道，但当他讲出这个东西的时候，就是我们常讲的，你准备好了没有？你不是在回避那个痛，而是在迎接那个佛法。我说这就是我这个过年当中最好的供养，这不就是印证的，就是过去比丘很多生重苦，佛一说他解脱，不就这个吗？佛并没有说加持，如果要加持找西医就可以打麻灰，那不就加持了，把你麻痹了，那不就不痛了吗？不是啊。所以当能感受到说，我现在不爱着这个生命，因为我信受我的法。第一个，我对自己有信心，对法有信心，对生死我放得下，才会形成这样的认知啊。那这是因为你一直病都有在准备，你如果没有，请问在座有多少人准备好？还有，我问你们，你们需要多长的时间准备？十几天你能不能调整好心思？现在我觉得不容易哦。你会想办法去想要找寻说外面对我们的帮助，看有什么特殊的疗效的秘医神医民俗疗法，你会寻求这个。但可是你如果就一个有正见的人，你这时候想说随缘哦，忙啊，旁边的人去忙我的治疗，我准备随时面对生死，应该是这样的心情。那这个心情来自于哪里？来自于你的见啊， 不是来自你的大方，来自来你的气魄，不是，是来自你的戒。你要知道生死本是颠倒，他不会去爱着一个颠倒的命。那这个就是从你对我空法空的认知里面建立起正确的生死观了、啊。这个你，我为什么举这个例子？因为就在你眼前出现了，换做你呢，而且它可能就发生在你身上啊。你所谓那么多的剑有用没用，这时候就是真实的。这个考试最严重，及格不及格就两个，不管你分数高低，一下就让你自己抉择你的未来。那这个剑必须要你很成熟，所以我现在就讲，就经常讲，就是说假设你现在你所谓的人世间是苦空无常的，一切是怎么样的，你到底能不能拿得起来？你能不能拿起来用？假如你拿不起来用，一定是剑还有。我们为什么现在很多东西会去做会去用？因为你信得过这个东西，对不对？好，你很笃定的，待会要出去一定走这个门啊，待会要去哪里一定怎么走，你很相信啊。但为什么这个地方你心放不下，你还信不过我？所以我们笼统的以为知道，我现在一直在发觉、哦、我这个是给我一个很深的体会啊。不修行有时候还好，不修行的时候知道自己没修行会有不安嘛。修半吊子的最麻烦，即使烦恼都还没解决，结果以为自己在修，延误就医，哼，这个问题最麻烦。以为有在进步，可是生死跟前动都没到，等到真正问题出来的时候，一大惶恐，来不及了，苍苍惶惶，不知道，都乱了，就这样，这要留意。有时候以为有，所以要没有拿最现实的东西来看，来刺激啊，来比对自己的内心啊，你还以为你真的有功夫，未必，未必。所以我要讲说，现在我一路上我们都一直在这样的谈法，谈的是真实功夫，谈的是真实之见，而不是一种佛门的知识。所以为什么要不断的抉择？因为这个剑一旦抉择不出来，你落实不下来，你在现实生活当中对某些直觉，我昨天在讲色大生论的时候，也同样这个问有这种观念。你如果听闻佛法叫做法界等流，法界等流啊，他会讲，就算出世心未现前，对治烦恼就有了。什么叫法界等流？那不就是我空法空的意思吗？他和合在阿赖耶识当中，但随，因为阿赖耶识就是缘起法嘛，那我法界等流就是缘以缘起法知一切法空嘛，所以阿赖耶识的那种烦恼种性啊，会被这个空性的道理开始柔化，所以烦恼种子会一直消除，会不见。为什么？我本来执着它，现在我一分一分不执着，凡是一分一分不执着，下一次造作演现出来的现行的东西就越来越弱。所以从你闻思修过程当中就怎么样，就能远离烦恼，而且什么远离恶趣，或是乃至你已经造恶的都能让它腐坏朽坏，因为你造下去了嘛，造下去的果报要现前的过程当中需要有很多因缘组合嘛，好，你要先要因缘组合，可是它被你的那种缘起的正观给停了，所以就我们后头的果报还很多在等我们。所以一个人要是能起真实的正见了，他的很多恶报就卡住了，不会成熟，所以会坏掉。啊，就好像说外表还在，业报还在，但里面都被我们的空观正见给腐朽掉，不能。等到爆的要爆的时候一万个就垮掉了，就是这样。所以闻思修从这里会产生下品中品上品的一以彼此为因为果，为因为果的向上，那其实就是见的问题。 所以我们来讲说，哎呀，好烦，不会了，中了总共剩下九次，九次你们就解脱了，所以你们现在可以提早设往生莲位。哎，快解脱了，完了以后再听也没机会了，是不是？那所以买有些东西啊，自己要。我们现在一般来讲，我们学法是比较被动的，讲到哪里听到哪里。但我觉得我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我其实会主动去想要找到我的核心问题的。那如果你有一个明确的要找寻的一个东西的核心方向、核心问题，你去体会才会深刻的，不然你被动的听听，这边听完那边听完，其实你不容易建立一个你自己。因为你没有如理思维啊，这种很深刻的思维很少，所以真正让你心开意解的机会不大，机会不大。所以这个有时候必须要知道，就是我现在谈的这些，这都是一个现实例子，而这个现实例子转为我们现在的观念，到底我们的观念能用多少，这个都是一个你必须要考虑的东西啊。所以这次的这个事情啊，有时候我那一天我在开示，我也讲到，那在整理那个资料，看到那个相片，我觉得就像自己的兄弟啊，他现在就不见了，就觉得那种无常变化之快速啊，哦，你会觉得啊，好强好强。但我同时就跟其他的诸众讲啊，因为我们过完年成立一个南众僧团嘛。那我想说刚好五比丘啊，那就一下就少一个了，都还没成呢，那个信徒大会才加上名字，要送件就把它拿下来，还没送件，那送件之下就要再办一个手续，就是家人来了送上，要送的时候花钱支持了，你看开完会要送件都还没送就把名字拿下来，我们这种变化，所以这对我们修行人大家，这个无常也不宽人的啊，随时都有可能。所以我现在要求所有我们在修学佛法要有这种心理的准备。这真的那天我跟我一个家人啊打电话，他现在也开始很用功听经闻法了。为什么？因为这也是过年发生的，前一天一个非常有地位的、有能力的年轻人，有很好的事业，人也非常好。前一天一起去参加一个亲戚的那个结婚，隔天倒下来，没再起来。多少事业名利就是很低。他说：“留点空间吧。”不要等老了，不要等没体力了，还是留点一个很人生精华的一部段来处理人生大事。所以我要讲说，我也在给保留我现在有的体力的一段，不然哈，这个又来一次壮志未酬身先死。哎呀，如果讲了老半天还是壮志未酬，去撞壁算了。我经常跟自己讲去撞壁算了，你都早就知道，但你都没有处理，你总不能一次一次耽搁掉。当然修行现在就是，但我的意思就是那个心境、那个力道、那个务实性要有，我知道真的耽搁掉了啊。有时候看似风风光光的，当你走的时候走得孤孤单单的，别人都还以为你很好，结果你依然流连在这种三界当中，寻求人家对你的帮助，是不是？所以啊，这个我们要进行我们的课之前啊，也让大家也更进一步了解我们文法的意义啊，尤其到后头这个地方有一些很繁琐的东西，没关系吧？那个听听结个缘，哪天也许会开花结果啊。那也总是有些缘要开始建立啊。不过我相信在座应该有都文法也相当一段时间，应该不至于那么苦。 我尽可能的把它讲详细一点啊，尽可能讲详细一点。但有时候我认为我已经很讲得很详细，有人还是听不懂啊。那有人会不会觉得很繁琐？不过尽力而为啊。那有些问题你们可以提来问啊，因为我们就掌握在今年年底把这一本结束啊。好，我们开始。我说贪等之对治，仅是一部分烦恼之对治。所说无明之对治，乃一切烦恼之对治，故知无明是一切过失之根本。所以你看啊，这为什么我一直在强调所谓的正见？见就是在破无明嘛，连方向都不清楚，你怎么修都修不来。可是我们现在啊，第一个，我们明显出现两个问题。第一个，我们在闻法的时候，并不是真的在建立正见。我们在累积琐碎的认知片段，而不是一个我常举的例子，就是说我有空没空就跟人家，哎，你这张地图好详细哦，然后再等一下，这张地图也不错，哎，这是从另外一张的地图中的方向画出来的地图，可是你从来不会想把所有地图汇整成一个你的方向，那这个方向其实才是你的正见嘛。但我们现在经常投入好多的心血，很多的时间去了解一张地图，但跟你的回家方向是无关的。好，这是广闻多闻但没用的，不形成一个修行正见。再过来，那些没用，我们应该要真修实证，那就开始修了。问题是连怎么修都不知道，修了老半天都已经邪知邪见了还不知道，修了几十年了连起码的见的抉择不知道，那哪天烦恼一起来，原来原原完完整整的烦恼都没有真正切的脚，这是最遗憾的啊。所以你可以啊，现在修，你修会不会得到感应？当然会啊。你可以修到变成是人世间社会上的一个人品高尚的人，你可以是一个人品高尚的人，但你不一定是一个解脱道人。你因为你所有的人品高尚是就世间价值安立的，你是在肯定世间的基础上寻求在世间这个层次里面的高尚，但你的价值，你的身心其实是被世间束缚的。所以后来我看到很多人啊，即便在世间里，即便在坚强的人总有脆弱之处，为什么？有挂碍故有恐怖，为什么不能照见无因皆空？世间在怎么勇敢的人总是脆弱，认为怎么样怎么舍心都大的人总有挂碍，为什么？因为他爱着人我这个身，他有挂碍故，他有一个安住处，他可能比别人比较不恐怖，但相对啊，只要碰到他核心的挂碍，而这个核心的挂碍是什么？你一定会碰到的，就是要舍掉，就是的。所以我看到很多人呢，我们看到很多世间的好人赞叹，但总是觉得还有一点遗憾，因为我能看到你现在的安稳，甚至我可以看到你未来的福报，但我同时还能知道，铁定知道你未来依然要受苦，不是吗？因为你根源苦又没拿掉，对不对？你没有解决根源苦啊，所以你共只是对治贪啊嗔啊，但你的无明没有对治，不可能解决的。所以怎么修，要是没有那个核心的见，然后再将这个正见导入在你的实际修行，你的修行很难真正有功效出来。这些话其实都是我们平常就听到的，但我觉得现在的越来越真实啊，也真是。因为说实在，我看到我们很多在做修行梦， 因为那个心啊，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去说这个东西啊，就是说你有抓跟没抓其实是可以感觉的，你很用心很卖命很用感情很投入，但错啊，但错，因为什么？你所投入了，你是从投入当中换取另外一个执着，有没有听懂？你不断在修行，是在从这个修行当中寻求另外一个肯定，你知道吗？而这个肯定不就是跟前孤丘比不会啊，五十步笑百步的那种烦恼一样啊，只是你是变好人而已啊，但绝对还不是好人，因为你走错地方，一生勤苦枉费功夫，不是吗？我有时候最怕的是这个，最担心，因为这个几乎你享受也没享受到，但你修也没什么进步。所以我也讲说，你看碰到人生最核心的东西啊，一旦冲击到你就不安，就是这个现在不安的就是你的烦恼处啊、你可以讲很多理由，你可以怎么不管怎么样，我只问你怪不怪，哎怪啊，就是的啊，哎，那是不得已的，因为别人的啊都对了，都对，你都懂，那你怪不怪？哎，怪，怪就是怪，怪就是怪，这跑不掉。所以后来我觉得必须要把这个道理看得很清楚啊。我们像很多地方，我们会像人家谈，我说啊、哦，不要再谈。为什么？每个人都委屈，这时候最重要是你看清楚，这些东西本来就是苦五蕴，苦五蕴一直在酝酿，全然放下，全然放下才是，我就找不到答案。好，我们会在这个世界里面维持我们自己的正确，但维持世间的正确都还不叫修道，放下这个世间的挂碍才是修道的最大正确。我真的好，真的，我觉得错用心了，错用心了。哎，那这个都大家想一下，我有这个念，有根本这个念，整个修行力道完全不一样。所以修道人到最后，你会看到，哎呀，他好像该做的都没做，其实不是该做的都不做，因为说重点在哪？重点在哪里？该做的要精进，可是世间琐碎事啊，该放的就放。所以人我的东西啊，必须要的，我想你必须要整个层次提升的，你千万不要在这里先要理清楚它，你应该是整个层次的提升，就是你不要掉入在世间里面去周旋，你应该整个心境是抽离出来，整个用一个核心的观念叫无蕴空，否则你掉到里面根本没答案，因为每个都是被烦恼所纠缠的。好，这个如显巨论云啊，佛依二谛说，弃经等九部啊，是就世间行。于此广宣说，其为除贪说，不能断嗔恚；为除嗔恚说，亦不能断贪；为断慢等说，不能坏愚垢。故彼非周遍，彼皆无大意。若为断痴说，能尽坏烦恼；以佛说烦恼，皆依于此身。好，当然这讲这句话是要帮助我们理解说，重点是在无明啊。那在现实法当中，好，有些东西的确是断贪不能断嗔啊。但真正的在有些道理上断贪会断嗔，那我们现在为什么这里不谈？因为谈了无法显那个断愚痴的重要性啊。那我这时候马上又鸡婆这样讲，又怕把你们乱掉，可是如果不现在不讲，我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再讲到，所以还是一次道给大家玩。因为实际上断贪断嗔有时候会有连结的，只要烦恼性，只要是断贪的因缘拿掉的时候，刚好跟嗔升起的因缘是有关的话，嗔也会断了，这就是缘起观念嘛。 有时候不能啦、啊、有时候可以啦、啊、要看你那个贪跟嗔结合的因缘啦、啊、我断掉这个，因为我们贪不到会生嗔，对不对啊，所以我只要断了贪嗔，它是相依带关系啊，所以嗔也会断了、啊、但彻不彻底，真正的彻底还是要从无明断了、啊、那我现在只差稍微接着，因为有些法是结合在一块的啊，结合在一块。那总之这句话来讲说，如果世间相对有缘的可以发挥作用，无缘的没办法。那真正的问题为什么会相依带关系是这样，所以你会有缘的才作用，没缘的没作用。这里面讲断贪不能断嗔啊，包括我们的修行，假如你不能站在佛法的核心道理，你怎么修，只有那一份的功德，其他功德 跑不出来啊。比如说我修布施，我修持戒，但有些东西你没修，你的禅定，你的忍辱，你的精进没修，这一边的你不要以为你布施持戒就能拥有一切功德，没有，该有的还是没有，因为因缘不具足啊。那真正的问题在哪里？真正问题就是你对这个世间法的缘起啊颠倒，所以你不能全面的去理解跟去面对，真正了解。因为我们为什么会贪，我为什么会嗔，这个问题是出在哪里？所以如果从你正见上真正了解众生的颠倒处啊，这个问题才彻底的解决，实际上是如此啊。所以为什么一直强调修学一开始啊，其实不要急着马上哇就中断的文法的因缘就开始修，不是的，因为愚痴还是最大的烦恼。你知道以后你也好知道怎么去断贪，你那个断的贪才不是知末的治标的断贪，你能治本的断贪，你就能做到这一点了。好，我们就接着来看啊，故当善修对治无明之真实意啊。若不知何为无明，则必不知如何对治。本来就如此了。所以，哎呀，我们现在都跟人家讲，众生会颠倒，无明嘛，所以我们要断无明，讲完了，完就完了。因为你也不知道无明在哪里，是不是？所以你很努力。我们现在修的大概就是最多的方法就是祈求三宝加持嘛，不是吗？以前的修行是佛怎么说你就试着自己去解开嘛，现在不是啊，现在就是不断的寻求别人给我们的加持嘛。那真正去面对烦恼怎么去解决的这个下手处很少人做吧，是不是？我的纠结在哪里，我从哪里下手？过去佛陀的教学主要是在这里，现在不是啊，现在就是我把我护外围的这些工作该做了，那只有真正断烦恼就由三宝你负责、啊、我很努力的该念的念该怎么样，那其他的就你来帮我吧。也就像我们现在一直退缩嘛，退缩到啊、真正面对烦恼到底颠倒性在哪，不知道。其实像念佛法门，念佛法门里面其实都隐含这些道理，他给你一个接引，如果你在这当中如果能更了解缘起的道理，以这样的和合进去念佛，那不是就佛法原来的本意吗？你相信你的感应也会特别快。好，一下子就时间到了，好，我们休息一下。